更可以为我们的属灵生命带来成长，让我们成为我们帮助，让我们的成长。那么除了委身以外，这个认知以外，这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认知，就是我们今天要来谈要来思想的，聚是为了善。有一个弟兄问我说，你这个名字好奇怪，聚为了善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其实圣经里面聚是为了善这个认知是存在的，只是没有把那个名字写下来而已。这个是针对属灵的群体，这包括了教会这个大家庭，对细胞小组也有它的一个适用性。也就是说，这里所谈到的一些原则可以应用在教会里面，也可以应用在我们小组里面。我讲清楚了没有？我想请问各位一个问题，我们聚集在一起为啥？我们为什么聚集在一起？你为什么来教会？我们教会有200多人，有老有少，有来自不同的背景，我们聚集在一起为了什么？我告诉你，我们问的话各式各样的答案都会有，同意吗？这个杨飞利在他写的一本书里面，何必上教会，这个名字就听起来很有意思，Church, why bother? 他就问了同样的问题，何必上教会？我们聚集在一起为了什么？他在书中里描述各式各样的人的心态，他讲了，他每个主日上教会，是不是你啊？我想一想，你每个礼拜上教会，可是每个主日听到了自己心爱的诗歌被会众唱得七零八落，这个不是我们的哈。圣经被解释的支离破碎，崇拜的仪式沉闷而空乏，讲道信息贫瘠，言不及义。希望这不是我们要说我们哈。这些感觉听起来真的会让人家觉得何必上教会，同意吗？何必就麻烦？我刚才在家里泡个咖啡，躺在那边打开电视，打开电脑，全世界最有名的传道人就在那边的，何必上教会？是不是啊？听起来有道理。但是他又说，同时另外一个很有奇妙的现象，很奇妙的现象，什么？每个主日我们上教会，我们不管带着什么心情回家，可能是很沮丧的什么，可是你发现什么？下周我们又上教会来了，好死不倦。为什么？我们每个人很多人都是每个礼拜都来的，为什么？没有那么好看的，没有那么好看的。我下次要多写一个，我们上教会的一个原因呢，很多人要追求一个神圣的感觉，绝对不是要看长老的啊。另外一个是什么？为了要确保进天堂的门票仍然有效，我要是漏掉一次的话，说不定进天堂的门票被没有效，不行了，所以要来上教会。那么怎么样？另外一个是为了生活中所犯的大小的罪，要来怎么样上教会，能够罪得赦免，减轻我的罪恶感。我会不会有这种现象？有，对不对？那么有些人到教会里面什么？为了什么 social， 为了聊天吃饭，虽然不好吃，但是怎么样还不错，对吧？勉为其难一下吃一吃。我知道有人到教会是为了吃红烧肉的，上到教会，我们没有叫红烧肉，下次也请他做红烧肉，说不定就有人来了。有人是为了什么？有人是为了孩子，有没有这种现象？孩子到教会里面来会不学，会学好啊，对，所以怎么样送孩子到教会里面，那就怎么样？不好意思，就什么也来教会一下吧，对哈。这些原因可不可能存在？可能，这些原因无可厚非，说得过去，我觉得同意，没有问题。但是这个是不是我们上教会一个主要目的？我相信这不是神聚集我们一个主要原因，不是的。上教会聚集的原因是什么？我准备了一个细胞小组，这个时候我准备了一个南谷细胞小组的指南，里面我提到了一个很圣经里面很强调教会的一个目标，或者专注一点，我们细胞小组的目标有两点，有两个重要的点关注点里面。第一个是我们要落，不要急，我们要落实基督的命令，我们要彼此相爱。这边经文写错了，请你改约翰福音13:35。透过小组里面，透过基督的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彼此相爱，彼此关怀，我们建立良好的亲切的友谊关系。 同时借着神的话语的分享，我们属灵里面的服事参与的人，弟兄姊妹们生命里面不断的成长，很重要的。我们要落实耶稣基督的爱，我们要彼此相爱。那么另外一点，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什么？另外第二点，完成耶稣基督的使命，大家都很清楚的，马太福音28章，对，大使命是不是？用爱心关怀我们周遭的亲友，热忱邀请他们参加我们的教会，参加小组活动，怎么建立彼此间的友谊？透过我们的分享的福音，透过我们的见证，透过我们彼此的帮助、跟进、关怀，让小组、让教会不断的能够带领人归主，很重要的。为什么上教会的目的必须要有一个专注，要看见一个使命？神把我们放在教会当中，神把我们放在小组里面，都不是因为没事做，或者是不是只要我们彼此相爱而已，他更交付我们一个要去使万民作为的门徒的一个使命，有一个动作的，要让我们一起走出去，要来参与完成这个大使命，这是上教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。杨菲利就是说了，菲利西洋他就说，上教会的人必须不做生命的旁观者，要参与的，不爱受造之物的安慰，从来的安慰不太容易的，要怎么样？要乐于造物真神正面的相遇，要在一起的，要同工的，很重要的，我们要一个参与在里面，完成神的使命，这是我们上教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。请你注意哦，与神正面相遇哦，不是单个人性的，不是只有你个人跟神相遇就好了，弟兄姊妹们，很多时候神拯救我们不是单单只为了我们个人，我们有个认知，不要一直朝内的，要有一个朝外的。神把我们放在一个属灵的群体当中，放我们在这个教会当中，放我们在小组当中，目的就是要让我们一起来参与，我们不做旁观者，我们一起群体的跟神有一个相遇，这是教会一个使命，这是很重要的。这个使命是以他人的需要为中心的，教会要走出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弟兄姊妹们，我很高兴我们的年轻人，现在在哪里啊？现在在墨西哥，他们是走出去的，他们不是专注在里面的，他们能够愿意去经历。我很期待他们后天回来的时候能够带给我们一些分享，能激励我们，很棒的。弟兄姊妹们，外向型的教会，这是神把我们聚在一起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。天哪，只朝里面看，要往外看，要有这样一个认知。自从我信主以后，我很乖啊。信主以后我真的很乖，你可以问我太太，我每周上教会来敬拜神。我孩子一满月，我一定把他送到教会里面来。我的生活几乎什么？我的生活圈几乎是围绕在教会里面群体里面当中。南谷基督徒会堂是我第四个教会，第四个教会。我跟神，神其实很早以前就呼召我要出来。可是我跟神摔跤了将近6年，为什么我一直不出来？我跟神说为什么要出来，为什么？我告诉你，近距离的观察，近距离参与不容易哦。对，我来教会，我也体会到教会外向的重要，很重要的。弟兄姊妹，这可能是你第一届的教会啊，你在这个教会里面可能刚信主参加教会，也可能也是你的第二个、第三个、第四个、第五个啊教会，或者是你刚来这个地方，也许你来很久了。我告诉你一件事情，教会里面虽然是一个属灵群体，相聚在一起容易不容易啊？不容易。我告诉你，相聚在一起非常不容易，但是我告诉你，要走出去更不容易，同意吗？我们有一个字叫做 comfort zone， 什么听过没有？安乐窝。我们很习惯在这里，习惯在这里面的，要出去，哎呦，吓死人了！外面要是有断崖悬崖怎么办呢？我们很容易安住在这里面。外向型的教会并不容易的，弟兄姊妹们，很多时候我们要体贴神心不容易的。请你注意哦，教会小组不是一座城堡，要把我们自己围起来，自成一族，与世隔绝，不是的。有一个牧师 William Temple 他就说，教会是世界上唯一为了他人利益着想的组织群体，教会是唯一为了他人利益着想的组织群体。 教会应该是外向型的，这是神的心意，是教会属灵群体里面与神相遇的最佳同工的一个意义，很棒的弟兄姊妹们。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里面，使徒行传第十三章安提亚教会就是一个典型的，神把它放在这边就要提醒我们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外向型的教会。使徒行传第十三章告诉我们，安提亚，其实安提亚是叙利亚的安提亚，叙利亚安提亚是位于今天的土耳其的南部，是在欧罗提河的河边，距离地中海有十二英里的地方，它其实是一个基督教的一个摇篮。安提阿也是我们一路一带不丝路的哈，西段南边的通往欧洲通往非洲的主要通道，所以今天讲 一路一带很清楚，大概清楚啊。那个安提阿就在那个地方转交的地方，到往欧洲到非洲去的地方，一个很重要。在主后第一世纪的安提阿人口大概25万到50万之间，是罗马帝国的第三大城，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国际大都会。我们刚刚提到说安提阿是一个基督教的摇篮，这什么意思？安提阿教会有什么特别地方？哎，如果你看圣经的话，使徒行传我们往前看，使徒行描述使徒行传第十一章前面第十九节到二十六节，他这边描述什么？那些因斯提凡的事遭遇患难失散的门徒，只走到腓尼基和西比路并安提阿，他们不向别人讲道，只向犹太人讲，但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，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利尼人传讲主耶稣，主与他们同在，信了归主的人就很多了。这风声就传到了耶路撒冷教会的人的耳中，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。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啊，怎么样？劝勉众人立定心志，很久靠主。好，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，被圣灵充满，大有信心，于是有许多人归附了主。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，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。他们只有一年的功夫，和教会一同聚集，教训了许多人，门徒成为基督徒，是从安提阿起手。这里说啊，这里第十九节这边说，那些因斯提凡的事遭遇患难失散的门徒，斯提凡是什么事情？发生什么事情？啊，大家如果注意的话，这段经文的背景是当时的哈，在耶路撒冷教会里面，因为教会增长的关系，对不对？所以就有了一群说希腊话的弟兄姐妹们。那么对于这些习惯用亚兰文的这些犹太人而言的话，就会难免会顾此失彼，会怎么样？没有照顾到这些人的需要，是不是啊？同意吗？就好像我们在国外的哈，对不对？在美国、在欧洲一样的哈，第一代移民，对不对？侨居落地生根了，成家立业了，住得久了，反而用当地语言比较习惯一点的。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一样的。美国教会的，比如说我们北美这边的孩子渐渐长大了，那么就会有说英文部的会众，也有说中文部的会众，对，同意吗？是不是？所以说我们是基督徒，是中国人教会，可是怎么样？我们还是有英文部，对。但是你要注意到一件事情，有没有？在教会里面做带领的应该大部分都是什么？说中文的，同意吗？是不是？所以当他们习惯在一起的时候，就很难去照顾那些说英文的会众的需要，是不是这样？同意吗？同意不同意？你不同意没关系，因为我知道我们在教会里面不太容易，我们教会一直强调一件事，我们 同一个教会啊，我们一直强调我们同一个教会啊，我们不分中文部，我们不英文部，所以这个很不容易，我告诉你。但是的确哈，我们英文部的弟兄姐妹们很感激，感激我们弟兄姐妹们对他们接纳。我们在教会里面没有所谓的 second citizen， 是 second class citizen， 听过这种话没有？好像一些教会里面，一些外国的教会里面，不管是中国的教会啊，还是东方的教会里面，在说他们当地的语言的是所谓的头等舱的。那么说英文的话是次等舱的，是帮助而已。可是，在我们教会里，我一直强调不要有这种观念，好，所以很重要的啊，当然会有一些影响，对吧？没错。同样的，在耶路撒冷教会也有这种现象，他们发现了讲希伯来文、讲亚兰文的这些希伯来犹太人，发现了没有照顾到这些说希腊话的人，所以他们怎么办呢？怎么解决呢？他们就拣选了七个执事来照顾那些说希腊话的人。那么，斯提凡就是其中的一个。啊， 那么圣经在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七节告诉我们，神就特别拣选了斯蒂凡，圣灵也与他同在，他也做了很多教导的工作。那么有一天呢，当他在宣讲信息的时候，遭受到犹太人的反对而被抓到公会里面去，结果发生什么事情，活活被石头打死了。哎呀，这个麻烦了，对哈，哎呀，哎，这样就领袖被打死了，就糟糕，就教会就一定完蛋了。可是你注意到没有，耶路撒冷教会没有这样完蛋了。的确了，教会树大招风引起的问题，使徒却四散分别到各处，但是他们信心反而是坚固起来。福音呢，随着斯蒂凡的事情遭遇患难四散的门徒怎么样传遍了，走到了腓尼基，传到腓尼基、居比路和安提亚。哎，很有意思的，刚开始的时候那些门徒呢，当中的犹太人，他们传福音的对象是什么？说犹太话的人，跟犹太人讲。后来你发现一件事情，跟他们在一起那些默默无名的，从居比路啊，从就是他塞浦路斯，从古利奈就是北非的那些门徒呢，不是讲犹太话的人，在安提亚就把福音传给希腊人，传给外邦人了。希腊当时是多神教的人，你注意到没有，福音就摆脱了犹太人的期待，成长起来。安提亚教会，安提亚教会是从犹太人开始的一个教会，却成为第一间外邦人的教会，创举。刚开始的时候是一些默默无闻，在巴勒斯坦以外的耶路撒冷、古利塞人出生的一些平民，打破了种族的限制，他们走出去，分出去，走出去，用以非自己的利益为着想的，用朝外看的，开拓了历史上的第一间外邦人教会。第二十一节告诉我们，主与他们同在，信主的人就增加了很多了。要是我再讲一点实际的一点，我们南谷基督会堂成立的时候，国语部的会堂大部分都是从台湾来的，那个时候是二十几年前，大陆来很少了。这么二十几年来，我必须说了，现在南谷基督的会堂超过一半以上，可能六七十，都是从大陆来的。南谷基督的会堂刚开始的是从台湾的弟兄姊妹开始的教会，现在是成为一个大陆弟兄姊妹为多数的教会。我讲清楚了没有啊？这个很有意思的，耶路撒冷教会听到了安提亚教会的情况，他就打发谁啊？巴拿巴出去，只走到安提亚。巴拿巴呢，后来有人去到大树，意大利，去把扫罗，扫罗是谁啊？扫罗就是以后的保罗，他就把他们找过来，两个人聚在安提亚聚集，两个人聚集哦，只有一年的功夫，这个外向型的教会很有见证。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怎么样？圣经告诉我们怎么样？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亚起手的。基督徒什么意思啊？基督什么意思？小基督啦，简单一点就叫小基督的意思。这个很有意思的，这可能是什么？可能这一群人不单有犹太人，称为他们犹太人也不太合适，对哈？也不单有外邦人，也不单有希腊人，因为他们有黑人、有白人、有东方人，称他们为希腊人也不合宜。所以就干脆给他们一个新的名称，他们称为有共同的信仰，生活也不一样，叫做什么？叫做小基督。所以这个是唯一他们相同的地方，他们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，所以叫他们为小基督。弟兄姊妹，很有意思的，这个我们基督徒会堂在四五十年前开始的时候，是有一群来这边念书的学生，刚开始的是查经班，聚集多了，慢慢成长一大一个地步，要成为一个教会了。那要叫什么教会？我们里面也有什么？也有卫理公会的人，里面也有浸信会的人，里面也有地方教会的人啊，里面也有长老会。那到底我们要称什么会？干脆我们打破任何一些传统，我们既然都有不同的会背景出来，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都不属于任何地方，我们就成立了一个不属于任何宗派的基督徒会堂，就是这样成立出来的。所以你们现在知道了，所以我们基督徒会堂不属于任何宗派的。那么这个观念一样的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接着第十三章呢，看到这里这些人聚集在一起的有两个重点。第一个重点，我们相聚并不容易，相聚在一起不容易。第十三章第一节说什么啊？ 在安提阿的教会当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，他们是安提阿教会里面的一些领袖，他负责教导圣经的，负责教领带领教会的人，具有教导性前瞻性的一些领袖，一共有五个，一共有五个。那如果你注意经文的话，我们可以判断哈，这五个人里面可能有三个是犹太人，有两个是外邦人，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，有不同的文化背景，不同的种族聚集在一起，合在一起，他们成为教会带领团队，他们相处的共识容易不容易？我告诉你一件事情，不容易，非常不容易。这五个人呢，圣经告诉我们有称为就是巴拿巴和称呼为尼杰的西面，古尼奈人入球和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，这五个人。第五个人，这个这边看到了，这五个人里面呢，第一个是谁啊？第一个是巴拿巴。巴拿巴是谁啊？巴拿巴是来自塞浦路斯的一个犹太人，他生长在巴勒斯坦以外，他会说双语的，他会希腊话跟亚兰文的。巴拿巴圣经告诉我们，他意思啊，他是劝慰子，意思是什么？很会劝慰人，对，他有劝慰人的恩赐，是不是？他能够陪伴人，能够守望人，能够带领人。这个劝慰就是帕拉卡雷奥，希腊文来说，就是走在人家旁边来说话的意思，就是伴随他的意思。所以你过来看，他是一个劝慰者，很会关怀的人，很会关顾的人。第十一章圣经告诉我们，他到了安提阿，他到了安提阿，他看见神所赐的恩，哇，赐给外邦人，就很高兴，就怎么样劝勉众人，立定心志，很久靠主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巴拿巴原是个好人，被圣灵充满，大有信心，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。这个领袖好不好？好的不得了，真的很棒。但是他说还不够，所以他就把扫罗给找来了。他把扫罗来建立了一个团队。很明显的，巴拿巴是这个五个领袖里面的一个头，所以同样他排上第一个。那么第二个呢？圣经告诉我们是称呼尼杰的西面，西面的西门啊 ，Simon 啊，是犹太人的名字。那么尼杰什么意思啊？尼杰是描述他，他是称为尼杰的。尼杰，你听过一个叫 Negro 没有 ？Negro 哈，就是黑的意思，黑的意思。所以西面很可能是黑人，是外邦人信奉了犹太教，那么就改了一个犹太人的名字。所以他就称呼为尼杰的西面。第三个是古利奈人入球，古利奈的话就是现在的北非的利比亚，古利奈人不是黑人，很可能是类似阿拉伯一样的东方人。那么第四个是分封之王，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，这个分封之王西律就是一个王，他跟他同养，就是一起长大的，同年一起长大的，年纪相仿的，很可能也是贵族出身的，有地位的人，很有意思。我也会想，就奇怪，同样一起长大的这个哥俩好一对宝，很有意思。长大以后，西律变成什么？敌对基督的人，杀害了施洗约翰，亲自审判了耶稣。而跟他一起长大的马念却怎么样？长大以后成为基督徒，而且还成为安提阿教会的领袖之一。哇，这个很不一样哦，同意吗？所以弟兄姊妹一起成长，要小心一点。你看有不同的人。我在想说，等我到天堂去的时候，我要问问这个马念怎么回事啊？跟你一起长大，两个人完全是不一样。对，一个是敌基督，不是敌基督，反对基督的，另外一个是什么？成为一个基督徒，是教会领袖。这个故事一定很精彩。我现在期待的到天堂去的时候，问问他一下。那第五个呢？大家都很熟了，就扫罗，就是保罗。他是很有学问的人，很懂得圣经的人。他是犹太种族的，他却成为教会历史里面外邦人的使徒，是不是？所以你看到没有，这五个人，这五个领导团队来自不同的背景、种族与阶层，多种族文化，黑人、白人、东方人，多元的种国籍，罗马人、犹太人，多元文化，希腊多神文化的犹太一神文化，跟你个种族不一样，还有多元的阶层，有地位的跟王子 成长的贵族，有学问的，懂得很圣经的有钱人，平民也有，都有。他们聚集在一起只有一个目的，带领教会。 跟随神走出去，活出教会的使命，容易不容易？不容易。弟兄姊妹，我必须说了哈，相聚非常不容易，同意吗？要走出去更不容易，是不是啊？南谷基督的会堂，我们会堂里面国语部，我刚刚讲的超过半数的60-70%来自中国大陆的，其他30-40%来自台湾、香港、东南亚各地的。啊，英文部的话，主要是说英文的人，对，美国文化成为他们的主要，就大部分都是我们下一代的。他们的思维跟我们思维一样不一样？很不一样的，他们的思维，哎呦，我听阿美每次跟他们讨论的，他们是后现代思维的，啊，后现代思维，他们不会什么叫尊重的啦，你知道意思吗？你知道我常常想说，我爸爸明天来了，我看到我爸爸走过来的时候，我一定会站起来的。爸爸早，啊，我们现在这孩子哈，老长辈走过去的话，连甩都不会甩的啦，是不是这样？我知道你们家的孩子可能比较好一点哈，观念上不一样，他们有很多的思维跟我们不一样的，在一起很不容易的，是不是啊？你看，跨文化、跨种族、跨代、跨语言，说实在的，相聚非常不容易。我讲个简单例子了，我们文华负责我们的午餐，你知道文华为了午餐呢，头昏脑胀的，他白头发越来越。教会的午餐容易不容易啊？容易才怪呢。我们中国人多一点，所以准备中国饭。中国饭还要准备什么？还有披萨。吃饭的习惯，文化上一个挑战，相聚不容易。我告诉你，同桌吃饭都不容易。我们讲了多少裂变啊？但是你讲，我们很难看到。你吃饭，你去看，等下去看看吃饭的时候，英文部的人聚集在一起，叽里呱啦，叽里呱啦讲英文；中文部的人在一起，叽里呱啦，叽里呱啦讲中文。我们勉强讲了半天，哎，你们再来聚一聚好不好？哎，勉强一下哈。我们乔伟说好，我去试一试了。去了一天呢，跟他们勉强讲英文了，下礼拜就不见了。有没有这种现象？有啊，很难呢，不容易啦，是不是？哎呀，我们很难看到这个彼此跨越这个鸿沟。我们不要说年轻人不会看错，我们说我们教会的一些带领的守望同工呢，我们教会所谓长职同工哦，组成的守望同工，里面有70多岁的。有60多岁的了，有50多岁的了，有40多岁的了，有30多岁的，还有最近还有20多岁的了。里面还有说普通话国语的了，啊，也有说什么，也有只会说英文的人了，啊，不会连日文都不会讲的了，啊，国语不同工跟英文不同工开会了，容易不容易？我告诉你哦，有我们里面有一些弟兄姊妹讲英文讲的不太好，就不太爱讲话，你知道意思吗？就不想开会了，然后勉强他来开会的话。我们开会共同语言就是英文嘛，对吼，在美国没办法讲英文嘛，哎，那么讲话的大部分都是什么？讲英文的，啪啪啪啪啪啪啪，他讲中文怎么样？不太爱讲话，哎，这很有现象了，语言都有差异，共识非常不容易。但是就请你注意一件事情吼，是神把我们不同背景的人放在一起，神主要的目的是要让我们完成神托付我们的使命。要走出去，要踏出去，要踏出我们的安乐窝，去使万民做我们的门徒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的相聚为的是要来分散。神把这五个人聚在一起，主要的目的有一个，要让他们分散出去，要让他们踏出去。弟兄姊妹，要让我们有一个观念，教会小组不是一座城堡，不是让我们聚在一起，还要很舒服啊，舒舒服服、平平安的过日子。当然这很好。但是我们要有一个认知，要有一个清楚看见，我们是一个属灵的群体，我们是有使命的，为的是教会以外那些非会员、那些他人的利益要去着想，我们要走出去向他们见证天国的福音，这很重要的观点。安提亚就是一个这样一个外向型的教会，是第一间差人出去的教会。教会历史上看，差出去是神的意思，不是我们想出来的，是圣灵的感动。圣灵告诉我，圣灵的感动是神命令我们的使命。这里也说是这里的第二点，你们相聚不容易，对不对？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哈，啊，我们相聚是为了要分散的。你看第二节、第三节说什么？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，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。于是进食祷告，按手在他们头上，就打发他们 出去了。弟兄姊妹们，安提阿的基督徒聚在一起侍奉主，进食的时候，这里侍奉主是祷告敬拜神的意思。圣经说走出去，分派 set apart， 分派巴拿巴和扫罗，分他们出来，这是一个命令语态哦，要把这五个领袖里面的其中两个分出来，分出来干啥？分出来做什么？分出来去做，分出来去做，我招他们做，分出来去做，我谁呀？圣灵我神，神呼召他们去做的工作，有一个使命的。为什么？为了什么？为了我的缘故，为了缘故分他们出来。就是这两个人，两个领，这个两个是五个领袖当中的第一个跟最后一个。这一前又其实我看得出来是非常重要的领袖。圣经说很重要的，没错，把他们分出来，拆出去做神的工作。差派人走出去，分出来是神的心意，是圣灵的工作。感动教会把人送出去，出去为神做工。为什么？我请你注意哈，这边很重要。接下来什么？接下来注意到这，于是有一个于是，马上接着三个分词：进食、祷告、按手。所以你们可以看到这个安提阿教会里面很顺从圣灵的一个行动。一听到又于是马上，就这样进食、祷告、按手，很顺服的一个行动，马上怎么样？就怎么样？打发他们出去了。打发是什么？释放出去。不是说开什么玩笑啊，这两个在我们教会里面很重要哎。这两个教会是很重要的头啊，你把他们出去，那我们教会怎么办呢？他们不是打发他们出去，释放他们，不是抓住他们不放，把他们拆出去，走出去做神的工作，把福音传出去。我们可以看到《使徒行传》第十三章开始到二十八章，整个的就是安提阿教会走出去把福音传到地极的故事。走出去把福音传遍天涯海角，见证耶稣翻山越岭，为了教会以外的人给出去。弟兄姊妹，这是教会存在的目的，这是我们聚在一起的目的，是整本使徒行传主题宏观的一个信息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教会一直强调我们装备门徒，我们教会一直强调差派出去。你知道我们教会虽然小小教会，我们差派不少的勇士出去哦，我们都是把最好的送出去的哈，把最哈才留下，不这样子。你看我们有送出去南非的，有没有？我们有送出去中国的，我们还有送出去 Modesto 的，你知道没有？我们把一个邱牧师送到 Modesto 的时候，去的时候两三个人，有时候还都不知道要存在不存在哦。你看他们现在十年过去了，他们现在一百多人了，啊，下个月八月十号要见证神的名。把最好送出去，上出去的时候你可以经历到神的大能。走出去，弟兄姊妹，这是整个信息的宏观。初期的教会是出自一群自身难保的一些平民小众啊，但是却领受了这个超乎他们所想象，他们觉得根本不可能的事情，不知道如何下手的那种全球性的新任务，但是却愿意顺服，于是听到了就做了。你知道三十年整个的历史，整个的福音就这样出片出去，多么神奇的故事，是吧？ Louis Parrott 一个牧师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，他说，教会啊就像是堆肥，这个堆好像写错了，是不是堆肥应该堆了那个土，然后聚在一起臭味四溢，分散开来丰富世界，你觉得对不对？我觉得他讲的真对。你知道我在教会里面服侍这么多年，我知道真的是这样子，教会就像堆肥一样，各式各样的人都有。那么聚在一起的话，我们教会比较好一点，我不要这样讲，臭味四溢，但是如果你把它分散开来，丰富这个世界，很不一样的。我在外面服侍了很多教会，我常常看到各式各样的问题，我说我感谢神啊，我们教会最少没有那么严重，感谢神。但是我们教会有没有需要改进的地方？有啊，当然有了，不可能没有了。弟兄姊妹，很重要的，当我们愿意走出去的时候，我们去传福音关怀社区服侍他人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就达到了我们相聚的一个目的，带来的祝福，带来成长。我们不要局限在一起啊，弟兄姊妹，在一起当然很好了，但是你的潜力没有发挥出来。小组在一起很好，但是你要如果能够分散开来成长起来，分解出来会更好，效果会更多。 走出去是门徒训练一部分。教会推广福音的行动不是为了增加人数，而是门徒顺服神的一种行动，是我们聚在一起的一个使命，是教会小组存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。他说怎么样？找着了就带他。你看巴拿巴跟扫罗在安提阿教会里面领人归主，有一年的时间，在一年里面专备注重门徒，造就门徒，他包括了走出去为主做见证的一个教导。他到后来甚至怎么样？身传言传身教，就这样就带出去，这是很重要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在说了，如果一个教会一个小组只是专注在内向，那么教这其中的弟兄姊妹们只会专顾自己的需要的时候，这是一个消费者的一个心态。一个教会一个小组一天到晚就我是看到我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，那么走不出去的教会，走不出去的小组是一个死潭一个水，只会发臭，只会长蚊子，只会门关起来就会吵架。我不是说我们，我只讲其他啊，不给出去的教会是一个穷乏的教会，圣经说连他所有的也要拿走，手抓得紧紧的教会是一无所有的，机会跟时间都会溜走的。那么面对了神的审判的话就麻烦了，对吧？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必须要有行动。小组需要外展，小组需要分组增生，相聚是为了要走出去，服事越服事就会有力量，越传福音就会有福音可传，越给就有能力给，越分小组会越多，带出能力就会越大，影响力就会越来越好。这是神的心意。小组相聚的目的是为了分，教会相聚的目的是要分，要踏出去，能够把福音传出去。教会要强大，目的要给出去，到点地去或者是远方去造就门徒。因为我在说了哈，我常常想常常鼓励弟兄姊妹们出去要去帮忙。哎，听说我们美中短宣队回来以后，听说报名的明年报名参加的人很多了哈，已经不少了哈。但是我鼓励你们继续报名。我常常鼓励弟兄姊妹们有机会出去看一下，去服侍一下。很多人跟讲，哎，我不行了，我还没准备好了。你什么时候准备好？等到进棺材的时候准备好。不需要，弟兄姊妹，你在这边学到的东西，真的是你只要愿意，神会使用你。你知道吗？我在中国跑那么多年，十几年了，我发现一件事情，我们真的，我们愿意的话，真的神可以使用我们。你知道在那边真的很大的需要，很多教会里面弟兄姊妹们信主两年就当教会的领导了，很多人在教会对真理都还不是很清楚，瞎子领瞎子，你知道吗？有多少人就这样受到伤害？如果你能够踏出去，如果你愿意，我相信神会让你经历不一样。我相信神会大大使用你，你会发现哦，原来我还可以用。其实你早就可以用了，你知道意思吗？很多时候弟兄姊妹说，什么时候我们只专注自己，我们觉得自己一切都很好，不愿意分？哎呀，什么时候我们失去去强调一起，哎呀，我们就不要，我们不分，不分分，又怎么样？如果你这样的话，你真的是变成一个窝里面，你失去了宝贝的经历。出去教会什么都没有，只是一群平民的小民而已，但是他们却把最好的人拆出去，福音因此就骗传了。想一想，如果没有这五个人，如果没有分出去，没有分组的话，那还是五个人，那么怎么样？还是一个安提阿教会，还是一个很好 很棒的安提阿教会。但是他们愿意分了，甚至怎么样，把两个最好的分出去一喷，是不是只有一个安提阿教会？我告诉你，全世界有不同很多地方安提阿教会，你有没有想过？你们小组现在很好了，很棒了，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你们愿意分的话，很更棒更棒，同意吗？如果你分四组的话，是更棒更棒更棒更棒。我讲清楚了吗？很重要的弟兄姊妹们，不要专注在自己，能够愿意顺服神的带领，很重要的。为什么叫细胞小组？什么叫细胞？细胞是怎么样？要分的，对不对？细胞怎么长到一个地步？怎么样？要分的，要分了以后才会怎么？才会再长大，才会再分嘛，对不对？啊、如果细胞一直都不分，长大一直长一直长，什么怎么样？是什么细胞？癌细胞，就会只会吃别人的。这很重要，弟兄姊妹要小心一点。 是不是这样？我们真的求神来帮助我们，让他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，引导我们走出去啊，要去做神要我们做的工作，要去做，要去实行神要我们去做的地方，要帮助我们有个概念，有个清楚的概念，一个宏观的概念啊。前年年底那个华人差传大会里面一个讲员叫做 David Prout， 他到一个教会去的时候，那个教会100多人，那个长执会就请他去他们教会里面去，100多人，他一年的时间一直在讲走出去走出去走出去，每个礼拜都讲信息走出去，结果走到后来一年底的时候剩下40几个人，100多人变成40几个人，那个长执会就紧张死了，哎，我们请你到我们教会里来是要让人数增长的，怎么变成人数缩小啊？怎么办呢？他说没有关系，他们不想走出去的人已经出去了，他们想要走出去的留在这里，我们就好好装备这些人。那么装备这些人40几个人，听说5年以后你知道增长了多少人？3万人。就是很重要的不是人数的问题，而是它的质量很不同，你知道意思吗？他说了一句话，他说教会成功是多少人肯走出去释放他们在远方或近邻做主的见证，重点就在这里。其实你可以的，我再说一遍，你可以的。奇克果他曾经说过一个寓言故事，很有意思的。他说有一个人训练了一批鹅，每个主日都会呱呱呱呱来到教会里面听牧师讲道。那么牧师的讲道的内容就是要飞行的好处，飞起来多好，有神奇的经验，你只要飞起来你就可以想到想要去的地方，你都可以去到地方，你也可以看到你想要见的人。牧师都会讲这个，好棒，哇，好棒。聚会结束以后呢，这群呱呱呱的鹅呢就开始讨论牧师的讲道，哎，讲到飞行的好处，哎呀，很棒很棒，然后呢就呱呱，然后离开教会。下个主日呢，然后再呱呱呱呱呱，然后一起来到教会里面聆听牧师所说飞行的好处，飞行的奇妙。日复一年，这些鹅从来没有做过的事，拍拍翅膀起飞去经历一下，这些鹅从来没有飞行过，也没有从来没有真正活过。这是不是你每周上教会没有出去参与，没有遇上真神，不是为了使命而来，为什么相处没什么意思？你愿意走出去就是真正的经历神，你也有这样的经历吗？好不好，你尝试一下振翅而飞，飞出去。我们先听一下他怎么唱的。我为你去，我愿为你去，
用生灵与火为我施洗，让我充满天上的能力，让生活烧尽邪情和私欲，因为我愿为你去，成为我的一项荣耀救主，让万国的荣华
来，
用生命与火为我施洗，让我充满天上的能力，让生活烧尽邪情和私欲。
想要站起来一起唱歌，
让万国的荣华尽都失色，赐我勇敢的心义无畏惧，因为我也为你去，你和手
将你的爱子赐给我们，主啊，你把我们聚集在一起，你让你的爱子为我们死了，让我们有不一样的身份，有不一样的生命。你把我们聚集在一起，为的就是要来活出你要我们活出的生命来。主啊，这是一群你所重价买赎回来的人。主啊，巴不得我们众人就像这首诗歌所说的，我愿为你去。主啊，你来眺望我们，主啊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看到一个更大的宏观的画面，不要让我们只是安居在这个地方，小看了我们自己。主啊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看到更大更远的。主啊，当我们愿意踏出去的时候，主你大大的使用我们。主啊，让我们经历到你所给我们的意象，所给我们使命是何等的令人兴奋。主你恩待我们，我这群你所爱的人有这样一个心愿，但愿主你的心愿成就在我们当中。主啊，你的带领成我们的脚步，让我们一步一步紧紧跟随你。主啊，聚集就是为了要散，不是要分散我们，而是让我们要分出去，踏出去，经历到你的大能，你的实在。我们谢谢你，感谢赞美主，奉靠主耶稣圣名，好，请坐。我们这个机会